大家好，我叫 Chris。 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二章十二到二十六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谢谢 Chris 的读经，非常感恩我可以跟大家一同来打开圣经来学习。过去六个星期，我跟我的妻子有六年的十年长服侍休假，那我是封城期间回到中海岸。那休假以后，我非常的感恩，我精力很充沛，我也非常的感恩，我可以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来学习。那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些电影明星，大家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每一个人物的名字是什么？电影的名字是什么？然后看看这四个人物有什么共同点。那我们慢慢来看，第一个是加斯顿，是《美女与野兽》这部电影中的加斯顿，他很帅。但他的行为啊，让人觉得他就像怪兽一样。那第二个人物是 Beef 这个人物角色，电影是《回到未来》。那他让电影的主人公啊生活痛苦不堪。那第三个人物是 Johnny， 他是空手道小子里的，那他会经常欺负学校里的一个男孩。那第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是我这周才接触到的，因为我想要一个女性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叫李佳拿，是《贱女孩》这部电影中的角色。这些人物角色有什么共同点呀？他们都是恶霸，他们都让他们周围的人啊生活痛苦不堪。回首往事，你可能也曾被人欺凌过。可悲的是，欺凌者啊，不止在校园里。通常学校里呢，我们会首次经历到被人欺凌。 但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欺凌者都会让你的生活痛苦不堪，你也会感到非常的不安。但我们会希望教会会不一样，上帝的百姓里面会不一样。我们期待啊，教会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也是我的祈祷。我祈求上帝保护我们教会，远离那些以自我为中心、行暴虐、专门利己的人，让我们远离那些给我们带来痛苦不安的人。然而，悲剧还是会发生。今天许多教会里面的欺凌者和施虐者却在带领教会，伤害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子民。那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和保护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如何才能远离伤害我们的人呢？更重要的是，上帝会怎样来保护我们？上帝会怎样为我们设立盾牌，保守我们呢？今天早上我们将看到上帝因着爱是如何保护他的子民，对待虐待人的领袖的。我们要看到上帝是怎样关心、保护和供应我们。那今天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那大家把圣经打开，不管你是纸质的圣经还是手机里的圣经。那此时你可能坐在沙发上，可能还在睡房里，你很容易会受到搅扰，你可能边听音乐边听讲道等等，很多的搅扰。但我们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特意的把这段时间专门安排出来听上帝的话语，与他的子民一同聚会。所以我鼓励大家打开圣经，打开你手机上的圣经，或者说纸印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哈尼，当耶和华的祭司。他们是上帝子民的带领人。那第一章开头就介绍了我们，但第二章说他们是恶霸。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原文字面的意思是，以利的儿子是悖逆之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这真是悲剧，多大的悲剧。会幕是祭司平时住宿生活的地方，会幕也是上帝和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祭司本应是上帝与上帝子民之间的调解人，他们代表上帝的子民献祭，好让像你我这样有罪的人被上帝宽恕。我们去到上帝那里的时候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沉重的，因为知道自己犯罪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需要罪被洗净，因此我们紧张的去到会幕里面。那会幕里的祭司会代替我们向上帝献祭，让我们罪得赦免，罪被洗净。但悲哀的是，这些让宽恕成为可能的人，让人可以与上帝和好的人啊，他们却是坏蛋。我说这个坏蛋不是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的坏蛋，他们是恶棍，他们个人与上帝没有关系，他们不尊重上帝。这真是可悲。他们本来应该让我可以与上帝相交的，但他们自己却是恶棍， 成为我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拦阻。他们利用自己做祭司的特权，当人们来献祭时啊，他们还没等到啊，把牲畜献给上帝，他们就先把最好的肉夺去了。这明显啊，是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如果你翻到利未记第三章，这是500年前摩西所颁布的有关献祭的规条，第三章利未记3:16-17，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但何弗尼、菲哈尼才不在乎，他们根本不在乎上帝，也不在乎上帝的旨意，一心想要贪婪好吃。2:16，撒母耳记上2:16，献祭的人啊，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不行，把肉现在就给我，否则我就抢了。17，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他们藐视神所赐的让人与神和好的献祭的途径，他们甚至越来越糟糕。22提到啊，他们甚至与会幕里服侍的妇女苟合。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当上帝子民的领袖心中无神，以自我为中心，行暴虐欺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必须做点什么。但到底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无力的回应。何弗尼、菲哈尼的父亲以利责问儿子，他是大祭司，算是他的儿子的上司。我们看23，以利就对他的两个儿子说啊，你们为什么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以利的担心啊是对的，但他只是责问，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他的儿子不顾他的回应，所以以利的回应啊是不够全面、不够有效的。以利本该更加紧迫的、果断的处理问题，他的儿子做了祭司，却不能尽祭司的责任。以利没有果断的处理问题，但他儿子从上帝那来偷来的肉啊，却让他吃得发胖。今天呢，如果你经历过上帝子民领袖的虐待或欺凌，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你身上，我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真的是个悲剧。我希望你听见我的心声，假如我或师母或教会的其他领袖可以帮助你一同解决眼前的问题的话，我请求你来与我们联系。我此时是代表教会的领袖发言，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努力确保教会安全，并果断地处理任何显露出来的问题。去年 我们教派 FIEC 啊，编写了新的行为准则和申诉政策，我也参与了其中的编写工作。我们教会的管理委员会啊，也以此为基础，加强了我们教会的政策。我们明确了，作为上帝子民的领袖啊，有哪些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以及这些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也一直努力地确保这些政策和行为准则得到妥善的贯彻，避免像以利那样因为有私人关系和利益冲突不能果断地处理自己儿子问题的情形。因为儿子的上司是父亲嘛，他怎样来保证儿子能负责任呢？所以在这个关系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的小心的去避免这样的情形。我会在教会的英文通讯上和华人微信群里提供相关链接，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了解这些政策。那大家听到期间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崇拜完以后啊，10点我们会有Zoom的网上聚会，欢迎你来参加。你可以在聚会期间提出任何有关经文、我们的教会或教派或有关教会里的亲灵行为的问题。那欢迎大家崇拜完后10点，你可以参加英文的网上聚会或中文的网上聚会。我们不希望啊，撒母耳记上2到3章那样的情形发生在我们的 Lakes 教会，不希望教会里面欺凌者和施虐者伤害上帝的子民。但也有上帝的介入，与以利无力的回应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接着来听听故事的下文，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阅读的视频。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利比门，非常感恩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读旧约撒母耳记上2章26节，这是一个有关以利家的预言。末尾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课要我们学习。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臂膀和你父家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睛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 得点饼吃。所以与以利无力的回应鲜明对比的是啊，上帝果断的回应了。恶霸让我们的生活痛苦不堪，当恶霸虐待上帝的子民，藐视上帝的时候啊，上帝会采取果断的严厉的行动。这段经文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下周我们会看到它得到应验，是在四到六章，我们看到以利以及他的家呀被革职，他的两个儿子也一日同死。此时我要指出的是，上帝今天呀也是继续果断的来对付欺凌者和虐待者。耶稣最严厉的话呀就是针对施虐者的，虽然耶稣给人总的印象都是很温柔很慈爱，他也欢迎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耶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物，但是他也讲了最严厉的话，这些最严厉的话就是针对施虐者的。我举个例子，这段经文会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愤怒，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这些由耶稣口中说出的话是非常的凶狠的，但他说出这些话呀，是出于他对上帝子民的爱和怜悯，因为他爱上帝的子民，因为他爱那些孩子，爱那些处于弱势的人，他要尽一切努力来保守我们的安全。如果有人来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让我们生活痛苦不堪，让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拦阻的话，耶稣会果断地行动起来，天父也会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上帝果断的回应不只体现在审判恶霸，也体现在啊他兴起一位更好的领袖。这卷书的开头就不断地暗示了这一点，孩童撒母耳是上帝赐给哈拿的礼物，哈拿又把自己的儿子撒母耳献给了上帝，让他在以利的手下来服侍耶和华。我们听到何弗尼、非哈尼的邪恶行径的同时，也瞥见了上帝在幕后兴起了撒母耳。第二章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三十五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当以色列的领袖啊，威胁到他子民的安全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了一位更好的领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最后一段经文，我们读第三章。大家好，我叫名字叫 Harry， 今天我读的经文是第三章一到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到十节。我给大家时间找好这段经文。撒母耳记第三章一到十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谢谢 Harry 的读经。我们留意到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未这个词非常的重要。何弗尼和菲尼亚知道上帝的话，他们认识上帝，他们却故意拒绝上帝。撒母耳那天晚上听到上帝说话，虽然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出是上帝的声音，但到了第四次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认出了是上帝的声音，并回应听从了。第十节，请说，仆人静听。虽然撒母耳所领受的话是关于审判以利家的话，记得吗？撒母耳是在以利的大祭司职分之下服侍，然后他听到了有关审判以利家的事，撒母耳并没有因此改变上帝的话，还是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这个我们从第三章读到了，上帝兴起了撒母耳做他的祭司和先知。我们下周会接着来听撒母耳的故事，所以大家下周要回来听到。但上帝为我们兴起了一位更好的祭司，他就是主耶稣。这位大祭司真是太美善了，由他做我们的大祭司真是太美善了。我们来听听希伯来书是怎么描述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何弗尼菲尼哈担任祭司的时候，当上帝的子民来寻求上帝的宽恕时，代替他们献祭的祭司啊，是恶霸，行暴虐，自私自利。他们不能尽职地为上帝的子民献祭，所以当上帝的子民来到会幕的时候啊，上帝的子民会感到不安全。但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啊，与我们相会的是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自己的身体为祭，这是完美的赎罪祭、挽回祭。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了，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也温柔地对待我们。我们接下来听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意思是唯有他能真正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他跟以利的两个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赞美上帝，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的是耶稣。耶稣永远不会虐待你，永远不会拒绝你。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带着软弱来到他的面前，他会体恤我们，他温柔地对待我们。你要将一切的忧虑 献给耶稣，你要向他承认自己，信靠耶稣做你的中保。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耶稣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请求你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自己一切的努力来帮助你认识耶稣。他也是你的大祭司，他也能让你罪得赦免，真正的满足你在上帝面前一切的需要。过去一个月啊，我读了一本非常棒的小书，这本小书的名字啊叫《温柔谦卑：基督对待罪人和受难者的心肠》。我个人觉得这本书非常的有益，我也推荐大家去读。一般早上起来祷告前啊，我都会读一章，每一章呢，它都向读者描述了基督的情感，基督的心肠。我们发现啊，耶稣并不吝啬，不情愿或苛刻，他是富有同情心、爱心、仁慈，随时准备好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段，书上这样说：你要仰望耶稣，他温柔地待你，这是他的本性。他是大祭司，胜过一切的祭司。如果你专注自己的罪，你会找不到救恩，但如果你专注耶稣的话，你就不可能会看到自己不安全。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看到天堂的审判，但仰望耶稣，我们会得救，看到上帝的温柔。所以你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许多人威胁，许多的势力伤害我们，虐待我们。感谢你，你关心我们，你也会责问那些威胁、伤害、虐待我们的人。感谢你，这些人最终都要受到审判，他们不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天父，祈求你保守我们免受邪恶，医治我们心里面已经造成的伤害。我们为着耶稣感谢你，耶稣是我们富有同情心、仁慈的大祭司，祈求你怜悯我们。感谢你，耶稣已经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你的面前，今天就把我们的罪带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借着耶稣赦免我们。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带到你的面前，请在将来的日子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坚固我们。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和教会的领袖祷告，请求你帮助我们保持谦卑，激励我们的领袖更像基督，并带领人归向他，因为耶稣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阿们。我们唱最后一首歌，伟大的救赎主，我们一同来纪念。上帝并没有让我们继续陷在无望当中，他差来了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同来歌唱。